姐妹平安啊，早上的诗班唱的信这个诗歌是不是带着很多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啊？感谢神，这个礼拜呢就是纪念我们主受难然后复活的一个心情。我们也谢谢主啊，借着他的死成就的和平，叫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请。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今天开始进入到彼得前书的另一个主题，讲到受苦。那么今天讲的是在受苦的时候应有的态度，下一次要讲受苦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立下美好的一个模范让我们学习。然后再下一次我们要讲怎么样装备训练一个受苦的心智。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但是对美国的基督徒而言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题目主题比较遥远，因为在美国说要受苦好像不太容易。但是每一年如果看教会的报告的话，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因为基督因为信仰被迫害被杀死，所以许多人还在受苦的当中。但是我们也相信，虽然我们信了主并不会一帆风顺，在我们走人生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也有一些不同来源的痛苦，很可能失业，很可能生病，很可能婚姻家庭的困难，很可能有许许多多的苦难。那么我们对于一个这样的信仰，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它？我想彼得2000年前所讲的话，今天同样的也可以说一样为我们说话。所以呢，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在我们行善为义受苦的时候，怎么样在主的里面寻求到帮助。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一起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安静沉淀，好叫主的灵动工感动。愿早上这一段的经文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你的灵在这运行，让我们安静的听，也求主你保守你仆人的口，诚实按着真理的讲，让我们说的听的在一个灵的感动里面同盟造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小敏大家不陌生，她来过我们教会，也在这里做过见证。小敏一个小学毕业初一没有念完的河南小姑娘，既然现在写了1500多首的诗歌，那至少几百首在国内的家庭教会里面广为流传。如果有机会你到河南，你一到家庭教会，那些不识字的妇女朗朗歌颂，会背，她根本不要看歌词，她也看不懂，但是呢对很多的小敏的诗歌呢好像跟主之间有非常美的灵交，很美。所以我们说小敏呢是上帝量给中国近代教会时一个很美的祝福，透过一个没有学过音乐专业的人竟然可以写出很多感人的诗歌。也很多人在想，小敏呢如果她是出生在美国，他受到的教育是你要好好注意你的版权， 你写的诗歌别人唱的时候，你要跟他收费。小敏今天可能比我们当中任何人可能还富有，不要多，你拿30首，现在很多人都在唱的，他很可能你每次唱的时候就要付版权税的话，今天小敏真的很富有。但是感谢神，这个小姑娘呢并没有因为如此，你们都去唱，只要对你的灵命对教会有帮助尽量的唱，只有一个条件，不要随便跟我改歌词，其他你都可以唱。但是呢，虽然如此哈，小敏这么多年来他写的诗歌被人家送歌唱，你就会发现莫名其妙的他就遭受到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攻击。香港的某一个神学院对他就很快的提出挑战，不要唱小敏的歌，因为他的神学立场有问题，所以很多的歌呢不合圣经。哇，你发现听，然后呢你也会听到小敏这几年常常出入海外，因为他第一次来美国就是福音大会嘛，已经好多年前了，去年又来嘛，他去澳洲跟袁志明配搭，他去欧洲，所以呢你也听到谣言小敏早就办好移民了，在美国置产，而且住的房子很大。你是小敏，你会有什么感想？可能莫须有的东西一个一个每一年都一直加在他的身上，他可以可能想说，上帝，我很单纯的在田间默想，然后我就把我默想的东西谱成歌曲，为了荣耀你。但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没有得罪他们呐，啊，怎么排山倒海来这样的批评、论断、指责都在他身上？显然为义受苦，显然他如果哈，跟上帝怄气，不写了，我再也不说了，越做越多，被骂的也越多啊，干脆不做了，是不是这样呢？你发现没有？所以有一次跟小敏聊天的时候，发现感谢神，毕竟就是有一个灵命、有生命的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仍然坚持讲你们讲。当然，我所写的从主领受的是我跟主的关系，感谢神。或许今天就是我们在走信仰的道路，也可能需要有这样的态度。主啊，我在教会服侍，我爱你，为什么会失业？我在教会对人没什么恶意，怎么会老是排山倒海的那种论断批评临到我？为什么我家人生病，很多的苦难莫名其妙的临到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面对，来认识这样的一个为义受苦的功课？我们来看彼得的劝勉教导13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这个话是在以赛亚书引用过来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如果你热心行善，有谁定你的罪呢？啊，这个意思。当我们谈到为义受苦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基本的认识，真正的行善是不是就免除一切的灾难？弟兄姐妹觉得呢？摇头是没问题还是不会？你发现你可能真的是就是好奉公守法，好好走在神的道中，请问这样的人会不会受苦？会不会有苦难？是会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不要有一个误区，不要有一个误会，好像主我很爱你，像佛教讲的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我没有做亏心事，你应该加倍的祝福我。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有这个误区，所以一有遭难的时候，很快的就我不要信了，我不想来教会了。你看不信还好，信了更麻烦。彼得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你热心行善，你难免还是会有苦难。世上很多的定律我们很难想象的，的确是如此。人类第一宗凶杀案凶手是谁？该隐。杀的那个对手是谁？弟弟。如果约翰一书给他的评价是什么？我们看这一节经文，约翰讲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哦，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领受的、所听见的命令， 所以我们主里要这样讲，后面讲不要像该隐，他是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为什么杀他？因为对方就是恶的，而亚伯本来就是好的，他一直行善 行义的，但是还是遭受杀身之祸，还是受苦。约瑟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很熟悉的人物，十个在兄弟面前他表现的就是一个乖巧，但是被哥哥出卖，然后呢到一个女主人家以后又被那个女主人陷害。你发现他一定想，如果他真的是一般属血气的人，他一定跟上帝争执，我一直奉公守法，我一直遵行你的命令，我怎么一直沦落到这个下场呢？受苦是难免的，是可能会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这几年国内出现很大的麻烦，春晚还用这个演出来叫服不服，知道吧？服不服不是那个服气的服啊，是有人跌倒了你要不要去扶，要不要扶？良心上教导上我们都知道，那个人车祸了，那个人摔跤了，我应该去扶。但很多时候那些好心的人，出于善意的人，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去扶，然后呢是不是对方就送水果啊来感谢他呢？不是，你是接到法院的传单，对方告你，是你推他的，你百口莫辩。就在那个时候只有你两个人，你看到他有需要你去扶他，结果呢他就说你推我。就前不久在河南有一个小伙子在自己家门前卖那个蔬菜水果，就在卖的当中突然一个老妇人就在他家门前摔了一跤，砰，半天没起来。哇，他很急啊，出于上帝给我们的良心呢，他就冲过去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结果这老妇人呢，是好不容易站起来的时候，看看马上给他一句话，你为什么推我？那年轻人说，没有啊，这个老妈妈，你摔跤的，我没有推你。哟，我刚才摔跤就是你，我这边痛那边痛。后面意思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钱嘛，赔偿嘛。所以呢就抓住，哇，这个年轻人百口莫辩，糟糕。哇，就在一直讲的，我没推你，是你跌倒的，怎么怎么怎么解释。他说你别骗我了，我好端端我怎么会忽然跌倒呢？就要告他。结果还好刚好有一个路人在路边看到了，就冲过来就指责那个老妇人，人家对你好把你扶起来，你怎么还用这种态度呢？我就看到你的，你怎么跌倒，人怎么扶你？哇，糟糕，有证人。哇，他就不讲话了，性情然就走了。哇，这事情就在乡里就被传出来，记者就跑来采访那个年轻人了。你碰到这个情况啊，你的感受是什么？将来如果还有这种情况，你还服不服？哇，你想想看，你服不服？你想说算了，少一次啊，多一次还不如少一次啊，你跌倒你就算了嘛，打911或是什么。但是你发现年轻人很不错的，他说我相信不会每一个人都像他，对不对？都像这个妇人，每一幅他就要告一次啊。所以你知道后来这个报道以后，哎呀，有网友就在回应这个消息啊，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那个句话就很重要，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但人的良心倒了什么都满了。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时代当中，你做好不见得就没事，你也很可能也一样被误会啊，被攻击啊等等。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不要因为如此离开信仰，不要因为如此跟上帝怄气。彼得说热心行善，那个热心而且是专注的意思，热情的意思，虽然你现在做得很好被误会，专注热情继续做，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符合我们在走信仰道路当中的一个要求也在这里。我并不是在考虑我行善之后的结果有没有符合我的期待，来决定我下一次要不要做的选择，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认识。所以呢行善我们知道很可能我们做得很好也会有遭遇苦难。第二个认识是什么？行善，因为第14节突然就出另外一个语气出来了，很吊诡啊，矛盾一样。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就是什么，也是有福的。换句话说，还是会有福气，还是会有恩典。那我们不计较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请注意，这里面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也是有福的。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或许你做了行义的事，为善的事，你受到人的误会，但是后面真正要报答你的是看不见的，是那位永恒的神给的奖赏，跟世人你的期待可能不一样。弟兄姐妹可以懂这意思吗？可能我们觉得说，哦，我现在善有善报，我的报是什么？一般的讲物质嘛，哦，生活是不是更好，我做好事积的功德，我找工作比较方便，比较容易。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回应，但是彼得讲的不一定。我们行善，可能你期盼的那个好处没有临到，但是也是有福的。所以这个福的定义就变成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一个很重要先区别的一个观念。有福，玛利亚，耶稣的肉身母亲，当他快被圣灵受孕的时候，以利沙伯施洗约翰的妈妈就来看他，然后指着他说，玛利亚，你在所有的妇女当中你是有福的。我要问你，是玛利亚，你突然间说我没有丈夫，突然大肚子，然后我很有福气，问你会出现在哪？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后，肚子越来越大了，我走在街上了，人家说你没怀孕，你怎么大肚子？你没有先生，你怎么大肚子呢？你是不是犯了我们犹太人的诫命呢？他的遭遇是什么？可能就被石头打死，请问他有什么福？好不容易跟自己所爱的约瑟相恋，准备要成家，结果突然大肚子。约瑟想说，奇怪，你怎么突然大肚子呢？怀孕了呢？孩子的爹是谁？可能就把你休了，一生的那个美满的婚姻也没了。请问玛利亚有什么福？你怀孕，玛利亚你是有福的。然后看好不容易耶稣出生了，看着他长大，然后到了30岁离家了，很少回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不回家，最后的时候竟然看见自己最爱的一个孩子被鞭打，被羞辱，死在最残酷的十字架上，白发人送黑发人，请问他有什么福？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角度上，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看说，哦，热心行善我有福，我们想到的很狭隘的那一种啊的那个福气。圣经讲讲你是有福的，那个有福，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更宽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个福气。所以玛利亚呢，后来啊说你是有福的，不是世人物质上的丰饶，不是做事上啊百般的顺利，而是神给他一种内心里深处的平安，神同在的喜乐，给予他所有人都没有的特权跟应许。只有他被选中成为一个耶稣肉身的母亲。当然现在的欧洲天主教很大的错误，所以他们的，你发现在每一个天主堂里面，你看到耶稣也看到玛利亚，他的像啊，什么到处都是玛利亚的雕像啊、铜像啊等等等等。当然某一方面是，你看他得到很大的尊荣，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地位。在永恒将来在神的国度当中，玛利亚你是有福的。为什么？你要冒很大的危险勇气接受这样的任务。他的福气是将来在永恒神给予他特殊的那个地位。我们今天讲福气的时候，用这个角度来看，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呢，谈到受苦得荣，不要只是从肉体，要从永恒看。假如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彼得也好，他有一个共通点。所以他就会讲，你看耶稣讲什么，那个杀身体不杀灵魂的怎么样，你不要怕他。如果他杀我们的身体又杀我们的灵魂，在永恒让我们没有盼望，那个你要怕他。所以呢，一下子就把很短暂的七八十年的福气拉到永远去看。假如永恒里面的 不会被受影响的，那个神是我们敬畏的神，正要怕这样的神。保罗讲了另外一句话，保罗讲在这个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念这两节，这是很美的，有时候我们常常把它背起来啊，在信仰道路上对我们也很有帮助。我们一起来念，请。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我们表示基督徒有没有苦楚？有的，但是他给他一种修饰，那叫自战自清，可以度过的。如果要成就极重无比呢，那是永远的，是想不通的，很分量很重的那个荣耀，那你就会改变 转念，你就会改变一种想法，那个看不见的很可能是真正我们一生要去追求的，这个就叫属灵的智慧判断。所以呢，这个威廉亚瑟华德这个牧者讲这句话，你如果是一个聪明的人，你会追求更美啊，不朽的，你会抛掉自己的怀疑、害怕、焦虑、不信，因为一个真正有智慧、有属灵洞见的人，他懂得分辨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所以我们对苦难的认识，当我们遇到遭遇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在永恒属灵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这是彼得想讲的。第二个，我们看应有的认识之后，我们怎么去建立应有的心态。应有的心态，十四节的后半段他讲完说，为受苦也是有福的，他紧接着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不要怕。那这个呢，就提醒我们，今天为义受苦，我也为了信仰而苦难来的，逼迫来的，很可能的时候我们就算了，我放弃了，我选择好好过日子算了。但是彼得说，不，应该具备无比的勇气，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句话又是什么呢？又是以赛亚来的。当时呢，南国的犹大王叫亚哈斯，他的处境非常辛苦。为什么？突然本来同兄弟的北国以色列跟亚述联合起来要打他们，那个的军队数百倍啊，他一看我怎么打呢，一定输了，全国紧张，上帝就差遣以赛亚去安慰，不要打他们。所以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这样的提醒，你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这句话是从以赛亚第八章出来的。所以彼得呢，就想到罗马的皇帝开始要全国性的大逼迫会临到教会，他就鼓励，一样的同性那个情境是很像的，非常相似，说逼迫快来了，大家不要怕，不要惊慌。道德和属灵灵性的勇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具备的品格。彼得讲这个话，坦白讲他可以铿锵有力，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有这个经验。当耶稣被捉拿的那天晚上，彼得想去了解我的主会有发生什么情况，远远跟着，结果呢，三次否认，三次拒绝，害怕，他就怕就是我会不会被连累，所以呢，人家问说你跟过耶稣，他说我没有，一连三次否认主，害怕，这个害怕差一点让他丧失了这个救恩，丧失了与主那种本来美好的关系跟托付。还好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向彼得显现的时候，这一位曾经软弱的彼得再一次被主改变。所以后来你发现被改变的彼得呢，他从此再没有害怕过。当他建立了第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马上被宗教领袖公会的人捉拿，把彼得恐吓警告下在监里。你发现现在的彼得呢，他一点都没有在害怕，说哦，你讲我算了，顺从神还是顺从人才是应该的，你们自己看着办。然后放在监狱，他安然入睡，一点都没有焦虑，他的人就完全。所以他今天看到这种逼迫来的时候，他用自己生命的经历告诉信徒，劝勉信徒不要怕，你一旦惊慌，一旦失去了这个勇气，对我们的灵性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所以彼得，你是磐石，将来上帝的教会要建造这个磐石之上。所以他设立了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教会成为所有众教会之母，因为彼得的勇气。感谢主。16世纪呢，英国女皇玛丽，她是一个很坏的女王，浪荡，还一直在计划这个谋杀自己的亲夫等等。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叫约翰诺克斯的这位牧者，毫不留情的公开的场合指责玛丽女王，所以玛丽女王对她没辙。一方面整个国家还有宗教信仰，那每次被他骂又很不爽，所以呢就气得要死。但是呢，诺克斯从来没有态度保留，只要一发现有问题，他就毫不留情地指责他。所以那时候有一个马克思威尔公爵就来警告他，提醒他，诺克斯，如果你继续用这个态度对待女王，你会有麻烦。哇，就等于是挑战你了。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听到这个警告就跑了，跑得要死，后来说干脆杀了我吧，上帝，我不要活了。那个人以利亚，他怕了。现在这个女王也说我可能要对你不利了，杀你。诺克斯没跑，他很大胆地回答，上帝要我说什么，无论情势如何，我都会直言，不会继续讲。哇，很勇敢的。后来另一个官员也提醒他，你讲可以，请你在小教会礼拜堂几十个人讲就好，你每一次骂的时候，这不是教堂，这是朝廷。他说只要我讲真理的地方都是教堂啊，只要我讲真理的地方都是神要我负起守望责任的地方，神要我查验查看教会，也让我查看政府。后来他果然被玛丽女王追杀逃难了，你发现勇敢了。今天很多世世代代要行善，哎呀，人家一讲我不敢做了。很多时候你开会，你有什么样的在群体当中，你发现那个权力来了，你就退缩了。该讲的、该表达的、该行出来的，全部吞在里头，这不是神要的。所以彼得说：“不要退缩，不要惊慌，不要惊慌，建立一个无比的勇气，你才可能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他讲完这个以后，后面一句15节又出现一句：“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是一个句号，就是换句话说，这一句话就是说，你怎么样勇敢呢？尊基督为圣，尊基督为圣。换句话说，持守信仰的时候，我如果不害怕外面的威胁，我的内心一定要比外面更强大，就这个意思。我里面尊主基督为圣，最起码它涵盖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如果我尊主，真正的把主放大，我相信他的主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的老大是上帝，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他是值得我们效忠的对象。将来他按着他的方法审判，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他知道我一切的所需。这是一个尊主为圣的观念。另外一个观念，我们常常提到尊主为圣嘛，就是分别嘛。所以呢，如果我要真正的为主而活，有勇气继续为义行善的话，那我里面的观念、想法、心思跟世界就有所不同。人家碰到这个啊，讨好人，但是我观念不同，分别啊。人家为了自己的前途去讨好你的上司，但我观念不同，因为我主在我里头，我应该照着主的话，不是照人的话。发现他就是委身，完全的委身基督。所以呢，承认神的崇高，也顺服神的带领，这就是尊主为圣的一个主要含义，主要的含义。所以彼得说过，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就像基督受苦一样，目的是在火焰中烧去我们一切的渣滓，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呢，更像金金一般。所以呢，心态上要预备勇敢的心，分别为圣顺服的心，这才能构成我们将来面对这个苦难逼迫的时候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要诀。那讲完以后呢，就有一个具体的应用。我们来读15、16节，15、16， 我们一起来念，请。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当我们彼得教导我们对苦难对行义的认识，然后心里应该这样的建设的时候，这两段这两节经节就提醒我们有三个劝勉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继续行义的时候应该要有的态度。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在受苦的奇怪了，你怎么那么死脑筋还要信呢？那你想信什么？有什么好处？你盼望什么？那你怎么回答？如果我们都答不出来，那就是迷信嘛，妄信嘛，就是很愚昧的，哎，大家信我就跟着信嘛。那你不信不是更好吗？可以遭遇不要不需要有的逼迫吗？那你为什么还要信？假如你要好、哦、告诉别人说，好、哦，我所以信什么，我知道我的对象，我知道信的啊方法、原因、结果，我要回答他们。所以呢，彼得就讲，人家一定会问。现在逼迫来了，你只要说我不是基督徒，你就没事了，你就可以很好的活了。那你为什么还在那边我是基督徒，然后遭遇苦难被关在监牢呢？那人家就会问你为什么信。所以第一个，假如我们要真正去回应为因受苦的话，我们必须具备有真理的知识。为什么要信？我们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你信什么？你怎么信？你要信有什么好处？你能不能答出来呢？彼得就讲这个意思，回答吧，你要回答，你回答就要按照真理的知识回答咯。回答这个字希腊文 apologia 原来就是好像是回答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英文里面它的字根应用到英文的时候 apologia 有道歉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呢也有辩护的意思，所以护教学你看出现这个 apologist 是我要为我的信仰做辩护了。所以不只是说哦，你问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哦，信耶稣很好，你只有这样回答不对不够，你是能够答出一个讲出一个内涵，有一个具体的实证，让人知道说你为什么而信，而且坚持的信。假如你是一个律师，你受委托人委托要上法庭打官司，你能不能赢跟那个律师的辩护有没有关系啊？很大的关系的。那个律师啊，他一定要哦，你这是什么样的个案，我要研究相类似的法律，然后呢我准备所有各种的资料很充足，当我上庭的时候，我出庭辩护的时候，你发现你引经据典，你才可能有更大的胜算，不是吗？假如我们的信仰要做得好，人家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能讲出东西来呢？我们能不能回答得好呢？彼得就在这边提醒。所以保罗呢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人，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你发现吗？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理追求这样的知识藏在心里。弟兄姐妹，如果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电脑程式，我们会不会用各样的智慧去学？会不会？我相信很多人会去买参考书啊，啊，这个是什么样的程序啊，然后看不懂会不会去报名补习啊，会不会去参加哪一个学习的说、哦、这个电脑的程式怎么弄的、啊、属世的东西我们搞不懂的，我们会用很多的方法去了解它，认识它，去把它搞懂。但是很可惜的，在信仰上我们没有搞懂的，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就让它过去了，我们就把它模糊了。所以很多人到最后问我们心中你为什么信的时候，支支吾吾答不出所以然来。所以保罗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道藏在心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走在世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一定要好好的追求把神的话追求了解，读在我们的属灵上、心意上。 你看这一段圣经看不懂，会不会买参考书来看？会不会想上主日学啊，听听老师的教导？假如这个担任越来越没有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在信仰上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实际上彼得讲这个的时候，他虽然是一个渔夫啊，好像没有什么受过教育的人，但是他讲这两句话的时候，你前面从十三节开始，他引用的都是旧约的话，换句话说他对旧约知识还是懂的，所以他可以引经据典的讲。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打鱼的渔夫，为了真正的真实的信仰，他也认真的对付过。要求主帮助我们，要做一个一直学习的人。有一个皇帝为了教育他的孩子，就请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教师啊，来个别教导。那这个老师呢，很认真的教孩子嘛，就是孩子调皮，有时候呢学一学不认真的学。那有一次呢，一直不认真，调皮了很多天，疏于这个勤劳学习啊，所以老师那天上课很生气，就叫他跪下。哇，皇帝的儿子，但是老师啊非常勇敢，跪下，而且日正当中那天跪在花园里面，满头大汗，痛苦的要死。结果呢，刚好皇帝来了，就一看，哎，自己亲爱的儿子怎么跪在那里，就问他什么事。老师就回答，报告国王啊，陛下，你这个儿子不好好学习啊，现在我给他一点处罚。哎呀，这个皇帝一听，心里一想，小儿子嘛，还是自己的儿子嘛，他就讲了一句话，哎呀，上学也是天子，不上学也是天子啊。也就是说呢，你读不读还是当了将来当皇帝的，对不对？没有关系的，不要那么认真嘛。啊，来起来起来。结果呢，这个老师啊一看皇帝啊，用这个方法踩他的台，他也很不礼貌的，也不高兴的就讲，是，报告皇帝，上学是尧舜天子啊，不上学是桀纣天子啊。桀是那个是夏朝嘛，啊，纣是那个商朝，两个都是坏王，都是那种霸道，被在历史上是属于恶王，不好的王。所以皇帝啊，你的孩子学不学都可以当皇帝，但是问题是当什么样的皇帝。皇帝一听，哇，痛了，又把他按下去继续跪啊，因为希望我的儿子是尧舜天子，不要当桀纣天子。今天在教会有没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想法，上不上主日学也得救，有没有灵修也是基督徒，都一样嘛？有什么好追求那么认真的呢？不要忘记，你有灵修，有上主日学，有追求，你是一个成熟得救的基督徒啊，得胜的基督徒。你不灵修，不长进，不装备，你是基督徒，但是是一个幼稚不成熟软弱的基督徒，对吧？绝对是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对世代的变化，将来有什么问题的来临，学习要记得，我们一定在真理上不要马虎，做一个成熟有看法有内涵的基督徒。阿们，这是要学习的。你不能有一个礼拜听一次道，你会变成很成熟的基督徒，不可能的，不可能。现在如果你到国内，发现现在国内跟十年前二十年前很大的不同，因为呢很多普遍的教育到农村也好，他们也会上网，他们也听海外的讲道，他们有很多的属灵书籍，一打我很抓什么教什么谁的解释都在上面，感谢神，他们也在进步。那我们呢，在美国读圣经买属灵书籍太方便了，而且各位都是一等一的啊，上网啊去查资料都很方便，但问题是我们对信仰付上多少代价。第二个，要具温柔跟敬畏的心。他说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很好的知识要加上很好的品格，我们才可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为真理辩护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的态度，你不能说我是得救的，你没有得救，你不认识这个神，所以你发现你有问题啊，算了啊，就咄咄逼人，很可能我们这样的 回答的时候会造成反效果。所以呢，一个人对神有敬畏，他就知道话应该讲到哪里。一个人对神有敬畏，他就会反映神的品格性格，温柔回答个人。一个人常常不愿意接近信仰，并不是常常是为了真理，而是说我不想看到那个人的态度。所以呢，很多时候人家一看我们讲没几句的时候，我们就翻脸了。你叫他信耶稣太难了，就不容易了，搞得常常不欢而散，不欢而散。很多时候讲讲讲，发现他还是很硬，他也不听，最后我们就撂了一句话：“哎，反正以后你下地狱你自己看着办啊。”他就很气，气得要死，以后再不跟我们谈了，是不是？保罗也提醒我们，保罗提醒我们，在哥罗西书，我们念这一节，请你们的。这里面跟彼得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当你怎么知道回答个人的时候，哎，有一个很形象的出现了，要像盐调和。盐是调味，我们都知道，菜没有盐不好吃，汤没有盐不好喝。但问题是放盐的时候要不要有智慧跟技巧？姐妹们，主委你都不做菜了，要不要？如果你是为教会煮300人吃的，你的盐的多少是不是你要考虑要想？一定的嘛。那你在教会为主服侍煮300人吃，没事啊，5汤匙，好，那是对的，那这么多人吃，然后你回家的小锅你也放5汤匙，你先生就后来肾发现了毛病，就看医生。所以你放盐的时候，如盐调和的那个，他讲到的智慧跟技巧，是不是这样？什么样的啊？多一点，少一点，像我们华人喜欢吃那个萝卜干啊。啊，什么那个梅菜扣肉啊，它本身就咸的，是不是？那你本身已经煮的肉当中已经有咸味了，那你说啊，每次煮肉都放两瓢的盐，你放你就咸死了，要不要有智慧呢？有的。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回答别人的时候，你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话回答合宜，什么样的场合适当，都要有智慧。你要这样的来为基督辩护的时候，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效果，而且呢是带着和气。和气这个原来的希腊文是恩典，换句话说，你出发点是爱心。我今天不是辩论要辩到你赢，辩到你觉得我很伟大，你看看你没话讲了吧？这种人绝对不会信的。所以呢，这里面他说用恩典的心，适当的方式，适当的语气，适当的场合，去把我们所信的证明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话语很重要，真理是对的，但是我们话语的技巧不对的时候，收不到那个效果。而且常常接触人之间的话语，常常能不能对对方感受温暖还是感受伤害，也会造成不一样的效果。三国的时候，刘备跟张宇的故事，刘备在《三国志》里面记载，这个人是满脸无毛，就很看起来很嫩的，这个又嫩的这个脸，没什么胡须。他有一次到西蜀的时候呢，碰到了张玉啊，刚好颠倒，张玉是满脸大胡子，所以他就讲一句：“哎呦哇，这满脸大胡子，实际上也可能就是这样而已。”但张玉呢，那时候地位差不多嘛，也没什么高低，所以就说我大胡子又怎么样？你这个小白脸啊。这个脸没长上，嘴上无毛，那华人讲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对不对？比如说你看起来更是幼嫩的，你知道刘备为了这句话气得要死，就埋在心里。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刘备得了江山，作为这个拿到高位嘛。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张玉对他的这句话耿耿于怀，结果找了一个借口把张玉给杀了。所以刘备是很小气的人。心胸很狭窄的，那个时候诸葛亮还替张玉求情，他效忠于你，在你的麾下已经多年了，你别这样，还是被杀。一句言语伤害到这种情况，言没有调和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后果带来的影响有多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 虽然站在真理这一边，但是我们回答人跟人家传福音为真理辩护的时候，把态度放进去，好的态度放进去。第三，还有具有好的生活见证，好的生活见证。因为十六节又出现了这一句话，保罗用了很多次，彼得也常用，下一次我们又会看到这句话，你们要长存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一个人内在与神与人保持住正常的那个关系状态叫良心。假如我们现在生活上灵性上都对得起主，哎，我们良心就没有亏欠。有一点点像华人常讲的啊，我做事问心无愧，这个意思啊。但是不一样，因为问心无愧是消极的，哎呦，你这样讲 我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神，就哦，我没什么。但是真正的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无愧这个字，它是那个玛利亚打破香膏去膏耶稣脚的时候，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上好就这个字 agathos， 是美好的、高贵的、很有用的。所以你就看见不只是问心无愧消极的，我没做什么，我没做亏心事，不，不是这样。他告诉我们是，你当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表达出来的是给人家感觉很有用的、很高贵的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看见彼得说我们要有无愧的良心，叫人找不出我们的把柄，但是我们的生命又让人家羡慕，人家自然就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充满影响力的一个正面的东西。无愧的良心从哪里来？是不是天生的？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第一个良心是好的，犯罪以后再也没有好过，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们的良心再一次被恢复，信主的时候。这个根据是希伯来书来的第九章十四节，我们念：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瓜谷里面那个心是指良心。所以我们的良心的死掉的，一借着耶稣的血，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个良心恢复了，感谢神。假如我们都每一个都信耶稣的，我们的良心都应该是被恢复的，好的。但是我们又要问一句话，当我真的信主以后，我的良心恢复是不是一直就可以很好呢？我们的良心会不会有问题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提摩太前书那里面讲了两个人，第一章里面保罗怎么说，他说呢，徐明乃、亚历山大，他们丢弃良心。换句话说，他本来是信主的，而且在教会服侍呢，他本来是好的，但是他把这个良心丢弃了，换句话走偏了，又走回去了，就像船怎么样破坏一般，被破坏。船一旦被破坏有洞，它就会沉的，换句话说它越来越不行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教导。你可能信主很多年，在教会参与服事，与问题是有没有继续保持无愧的良心。上帝来的时候我没有私心，我在教会的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没有纷争结党，我做事情的时候没有背后论断，我无愧的良心，还是我们已经丢了，如同船破了洞一样，已经在沉，我们不知道。假如你看彼得前面讲的时候，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在里面常常彼此间纷争，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困难问题的时候，那些慕道友外邦人一到教会发现啊，活水福音教会也是一样，跟外面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良心请问有没有亏损？就会有亏损。当我们去讲真理的时候，人家是不会听的，他会觉得说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是分开来的。相同的，在侍奉上也是，如果你读经读了很多遍啊，一读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你要为万人代求，要为很多人祷告，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祷告会在公开纪念乌克兰，纪念许许多多埃及很多苦难人。当我们有这样的心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的光又照我们，我的良心还是有亏欠的。所以你发现吗，在信仰的为什么走神圣的道路，好多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想。我们的良心会不安吗？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但是我从来不传福音，我不觉得会有什么问题，我的良心可能就破了，有亏损，已经在沉了，像船一样。当我们连这一些基本的圣经的教导都做不到的时候，彼得很可能意思是你说要为主受苦你就别谈了。基本的你在圣经里面很多侍奉的态度生活的态度都讲了，但是我们的良心无亏呢还是有亏呢？求主带领帮助我们。的确，所以我们蒙召良心被恢复以后，请记得不是只有一场的战役结束了，是一场长征呢、啊，不断要得胜的，一直要去得胜的。所以长征的话就要保持高昂的斗志，就要警醒的心态，唯有如此才能堵住那些想要毁谤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一直站在主的面前，站在众人的面前，人家指不出我们的亏欠，到最后他们自觉羞愧。在教会里面要避免，不要让那些不信主人批评你，看信耶稣不信耶稣还不是一样。常常如果你在外面常听到对我们的评价是这样，信耶稣跟不信耶稣还不是一样，那我们就良心有亏了，不是无亏的良心。一定要让这些慕道友感觉赞佩，哇，发现这些信耶稣的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才是我们真正充满见证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被人指责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就是我来带领我们应有的回应，好好装备。每一次教会推动的基督生平啊，旧约神学的课程啦、啊，我们尽量的参与。很多时候你过了这个又没了，几年以后才会开一班，然后自己买一些属灵的书籍，在真理上追求，然后品格是一生的功课。好好有温柔，用敬畏的心来与人相处。第三，在主的面前存无愧的良心。人现在看不知道，但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先有定见，很多的东西已经不合神的教导，让我们的良心好好恢复到健康，不要有破洞，让我们这一艘属灵的船不要沉没。我们看结论，第一个，培养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待为义受苦，不要老觉得我行善一定要得好报，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虽然行义受苦，但是主的报酬报偿福气是在永恒的，我们信的神是永远的神。第二，操练成熟心智，面对为义受苦，让我们继续建立更强大的属灵信念，我这个为义受苦不畏惧不退缩，好好为主而活不惊慌。第三，更要建立一个敬虔的生活，回应为受苦，不管有苦难没有苦难来临，但是我的生活敬虔的生命，那无愧的良心常常活在人前人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回应。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现在，可能也很多人现在在受苦中，可能有不同的程度的情况受苦，但记得这是一条十架的道路，人看又窄又难，但是紧紧握住耶稣的手，我们会越走越宽。我们站在一起来唱，
这是一条十架道路，在人看来又窄又难，紧紧握住耶稣的手，跟随我 路越走越宽，紧紧握住耶稣的手，跟随我主越走越宽。这是一条十架道路，有风有雨，迷蒙黑暗，主要望耶稣容面，灵眼打开阳光灿烂，主要望耶稣容面，灵眼打开阳光灿烂。
姐妹来唱，姐妹。思想弟兄唱第四节，
这是一条十架道路，当我放下自己所学，主要是谦卑顺服，荣耀的神和的蒙福，学主要是谦卑顺服，朝十架道路，朝着标杆头里面前，一直走到永远家乡，十架人为我的送葬，一直走到永远家乡，十架人为我的颂赞。
我们继续站立，我们默想，我们等一下再唱是第一节，把你的委屈，把你的难处，把你的苦难，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卸在十架面前。这条路不好走，又窄又难，但是提醒我们不要松手，紧紧握住我们耶稣救主的手，相信将来的脚步越走越宽。这条路有风有雨，迷蒙黑暗，误会毁谤都会临到，但是调整我们的眼光，注目仰望，让主打开我们的心眼，我们会看到阳光灿烂。我们向主倾诉，向主诉说，在为义受苦的时候，他的应许不变。神亲口所说，亲口应许，他就必亲手成就。 想第三节，我们把第三节的歌词打出来，默想第三节。这是一条十字架道路，有血有泪，困苦孤单，但耶稣和我相亲无间，有主同在，越活越甜。呼召我们跟随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并没有我们以为像我们过去的信仰一样带给我们许许多多人生短暂的好处，而是一个要付代价，而需要一个专制专一的灵才能达到目的的一条路。主啊，今天早上彼得开始在劝勉为义受苦信徒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今天你也在劝勉我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在永恒里面，在属灵里面，主你的应许一样不会改变。主帮助我们，虽然有风有雨，虽然迷蒙黑暗，但主因为我们注目仰望您这位主的容面，我们就相信，我们就确信你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阳光灿烂，为我们当中现在还遭受打击的、疾病的，无论是自己或是家人，我们还在努力的、还在忍受的，今天早上愿你自己来安慰，叫我们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生命，在这个时代成为阳光，为主见证。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做一个真实跟随你的门徒。我们奉献的钱也是从主所得来的钱，十一的奉献没有人可以偷窃，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奉献上也存无愧的良心，带领我们未来一周无论在公司、家庭、学校，都成为主见证的好儿女，保守我们的脚步，祝福每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我们报告教会施行事工的时候，我们先欢迎第一次来的